平安，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好感謝神，透過不同的詩歌的作者，在他們生命的經歷裡面，將這生命的經歷透過詩歌，透過音樂，讓我們去歌頌祂，也都透過所唱頌出來的詩歌，我們發覺我們不是孤單。人生的裡面呢，有時有高高低低，有些黑雲密布的時候，我們以為主不在我們那裡，主不是跟我們同行，但其實很多時候那些的孤單是很多的信徒的經歷。所以 You are not alone， 你不是孤單的，我們在神的裡面，我們緊記的是上帝的話，上帝的話是不會改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沒有出席過一些的就職禮，或者你呢都尤其是一些重要的一些世界性的一些呢的就職禮，你都會出現你都會可能會在電視熒光幕那裡看的。三年前呢，美國總統奧巴馬憑他個人的魅力當選為美國第一任的黑人總統，在他就職禮的時間，在白宮對開的這個林肯廣場，一個很大的地方，他對著千千萬萬的嘉賓有非常感人的演說，全球數以億計的人在電視熒光幕來到去看他。奧巴馬在三年的當中，他面對種種的政治的掣肘，筋疲力盡，頭髮都灰白了，人亦都蒼老了。我睇翻我哋嘅主耶穌，道成肉身，年滿30歲嘅時候，佢公開被神肯定佢係上帝兒子嘅身份。喺佢所作上帝高立作為佢尼賽亞救世主嘅就職禮上面，佢讀出咗佢嘅使命宣言，就喺呢一個就職禮嘅地方，就係佢成長嘅地方。拿撒勒的會堂，在他的就職禮上面，他就作出了一個的演說。我今天講這個是主耶穌的使命宣言，而在這個的就職禮上面的使命宣言，卻是在主前700年前主席先知以賽亞寫出來的。今天早晨我就同弟兄姊妹再將這一段的聖經讀一次，我們一起來到讀。耶穌滿有聖靈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聲就傳遍了四方。他在各會堂裡教訓人，眾人都稱讚他。耶穌來到拿撒勒，就是他長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規矩進了會堂，站起來要念聖經。有人把先知以賽亞的書交給他，他就打開，找出一處寫著說：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高高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掳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於是把書卷起來交還執事，就坐下，會堂裡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穌對他說：今天這經應驗在你們耳中了。眾人都稱讚他，並輕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說：這不是約瑟的兒子嗎？弟兄姊妹，我們剛才所讀這一段的聖經，是在原本是在这个的以赛亚书第61章第一至到第二节。这段的圣经就是耶稣所读的。当时这个的司事员将这个古卷的圣经交给耶稣的时候，耶稣读出，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 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当他读完之后，他就用尽了他的一生，倾尽了他的生命，为他这个的使命来到去完成上帝交托给他的这个的计划。最终他死了在十字架上面，成就了上帝救赎人类的计划。主凭什么的力量来到宣告他在这个世界上面的使命呢？在十八节那里，主耶稣揭开了他力量那个的秘诀。他说，主的灵在我的身上面，因为他用膏膏我。主这一节的圣经是膏在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那里讲，他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然后他就说了，他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马太引用了以赛亚书，将耶稣的即时和他圣灵那个的膏抹联系起上来。我们可以在这个的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十七节那里来到同样看到马太是来到去曲耶稣基督能力那个的源头。他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这段圣经亦都是预言耶稣基督。马太又在这个十二章二十八节，刚才是十七节，二十八节那里说，我是靠着神的灵来到去赶逐魔鬼。由这里我们可以见到福音书很清楚地表达耶稣能力那个的源头是圣灵的膏抹，就是基督的一生和他侍奉那个的关键。圣经记载，主回到加利利的地方，去到那个的北部，这个是主耶稣侍奉主要的地区来的。加利利是一个的省，它的面积有五十平方里，其中有很多细小的城市和村庄，当中有一个著名的加利利湖，从北到南约有十五里，从东到西最阔是五里，好像一个里形的形状。首先留意的是路加在开头的摘要的里面，他说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用回到这个的词，很明显是指到耶稣在之前曾经去过加利利，他的童年也都有几年的时间在那里度过。在加利利南端有一个的城市叫做拿撒勒，这个的城是主耶稣小个的时候成长的地方。在湖的顶部是加百农，主传道的三年大部分的时间就在这两个城市的周围来到去度过。耶稣主要公开的即是那个的侍奉巡回报道。今天我们所读到的这一段的圣经可以分为两段，第一段是第十四、十五节，是一个的摘要来的，就是将整个的当时发生的事件那个的背景讲出来，跟着就是讲到记录路加讲到耶稣公开他服侍那个的情形。我们看到从耶稣在第四章，我上一次讲到的时候跟弟兄姊妹分享他受试探受魔鬼的试探的时候，来到路加所提到主耶稣在拿撒勒的会堂来到去宣读圣经这件事的之间，其实不是立刻发生的，是有足足一年的时间。路加没有记载这段的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马太、马可和路加都没有记载第一年是发生了什么事。如果不是在约翰福音，我们就不知道究竟第一年耶稣那个实际传道主要的事工是什么。主一生那个的事工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他隐居的日子，就是他在三十岁之前的时间。 第二個嘅時間就係佢受到公眾歡迎嘅，主要係第二年嘅時候。然後跟住就係被反對嘅一年，喺佢第三年到佢在世上末期嘅時候。關於第一年嘅事，好明顯，關於佢嘅奉獻，佢被神嘅靈高立，被上帝天上的聲音來到世界，來到他受洗的地方，來到印證他是神的兒子。他受試探之後，他看起來已經準備好了，可以開始工作了，但在那個時間他沒有公開，立刻公開來到去受很多人的關注，做很多的事。聖經記載的是他安安靜靜地等候足足一年的時間，三十年他已經等了。在人看來，很多時候我們是急不及待，當聖經已經公開，透過聖靈，透過聖父來證明他是神的兒子的時候，在人看來我們要急急的就要展開他的事工。但聖經這裡說得很清楚，耶穌的時間是遵照父上帝的時間。在第一年的當中，可能是等待神透過施洗約翰為他的事工來到鋪路。弟兄姊妹可以看過馬可福音，講到當施洗約翰將耶穌指向給他的門徒安德烈的時候，安德烈和雅各就跟隨了耶穌。然後上一個星期李耀全牧師也都提到的個彼得約翰亦都係跟隨咗耶穌，這個喺嗰個嘅事件嘅裏邊。路加講到佢滿有聖靈嘅能力回到加利利，這個雖然係一個好簡單嘅記述，但係話俾我哋聽，好快令我哋聯想起整個事件發生嘅過程。我哋睇到佢滿有聖靈嘅能力開始佢嘅事工。我哋發現喺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一节，当耶稣接受洗礼的时候，圣灵仿佛及子降临在耶稣的头上。在这个马可福音第一章那里讲到，他说圣灵仿佛及子，他说天裂开了，圣灵仿佛及子降临在耶稣的头上。马太福音同样是有这样的记载。四十就跟着主耶稣被圣灵引导去到旷野四十昼夜受魔鬼的试探，胜过了魔鬼的试探之后，路加就说他满有圣灵的能力。在一个新译本里面是说到他是带着圣灵的能力回到去加利利。我们发现圣灵的降临充满主，是主耶稣整个侍奉力量的源头。然后很快我们看到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四章十四节。然后我们再看四章三十七节的时候，他说于是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周围的地方。在五章十五节那里，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由第一个四章十四节讲到，当人看到耶稣的出现的时候，他惊讶耶稣那个的这个这么新的一个，他们被他们吸引。原来很多的渲染的传言，到五章十五节讲到这些传言就好像尘埃落定的时候，他们很实在的看到耶稣所作的，他们就称赞他，耶稣的名声传扬出去。路加福音，路加跟着就说他在各会堂里面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我们都可以看到大家都在谈论耶稣，耶稣没有因为出名而迷失了。这个世界的人是很容易被世界的名声来到去令到他沉迷，他却是做什么？他却是进到去会堂里面教训人。会堂的兴起是以色列的人是被掳到巴比伦那段的时间来到开始的。当时的人被掳到巴比伦，他们不可能回到去耶路撒冷去敬拜，去圣殿里面敬拜。 於是他們就四散的猶太人，無論有任何一個的小鎮，只要有十幾個的猶太人，他們就可以走在一起來到去組成一個的會堂。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到猶太人為何到今天亡國二千多年之後，他仍然是可以匯聚回去以色列，在過去這六十年的裏面來到去成為一個相當強大的國家，還有他那個對舊約的信仰仍然是很堅固的，就是他們對這個獨一的真神，他們那種的不放棄他們那種的宗教生活。會堂就是他們猶太人宗教生活的中心，耶穌在那個時候進到去各地的會堂，在那裡教訓人。當他要開始明確地有目標公開的傳道的時候，就來到他自幼成長的拿撒勒，在那裡人都知道他是一個的牧匠。他正要開始他偉大尼賽亞的事工的時候，他就按照平常的規矩進了會堂。他踏足他童年所走過的路，他聽人宣讀律法。當他憶起他童年的歲月的時候，他心裏面一定充滿了很特別的一種的感情。於是他站起來念這個的聖經。今天在我們的崇拜裏面，我們很清楚有一個的程序，哪一個是讀聖經的，哪個是帶領詩歌敬拜的，哪一個的是講道。但在當時這樣做是可以的，除了祭司和文士，所有在一個會堂裏面的男性，他都可以站起來講這個預言的說話。也都是這樣，耶穌就站起來。當時他們在會堂裏面，他們有讀自這個的律法書、先知書和聖卷的經課。從記載看來，那天他們已經讀過了這個律法書，然後開始要讀先知書的時候，有人見到耶穌站起來，於是他們就將當日要讀的這個先知的經卷交給耶穌。這個是很自然的，很合乎那個秩序的規矩。那天他們讀的先知書經課是取自以賽亞書第六十一章。當耶穌找到這一段的經文的時候，我們深信這個不是一個的偶然，因為會堂裏面當日他們所要讀的聖經都是用那些的羊皮卷來到去寫著，他們一定是已經預先知道要讀哪一卷的聖經，所以他就將這一卷的聖經交給耶穌。現在跟著我們看看路加福音記載耶穌所念的這個以賽亞書第六十一章有什麼的分別呢？這段的聖經是有關耶和華仆人的預言的一個部分。如果我們讀以賽亞書的時候，可以發現耶穌沒有引用原書的當中醫好傷心的人這句的說話。另外在耶穌讀的經文的當中，我們發現瞎眼的得看見這句說話，在以賽亞書六十一章原本是沒有這樣記載。相信耶穌所讀的這個聖經是根據希列文七十士譯本那個的聖經讀出來，這個版本的譯本是譯得比較自由的。耶穌念這段聖經的記載十八至十九節，他說主的靈在我身上，聖靈好像從高天之上降臨的膏油，為了耶穌那個的未來的工作來到去高立他。下面的說話就有這樣的描述，當他讀到報告神悦納人的希年的時候，他就停止了下來。但如果我們翻開舊約的聖經以賽亞書的時候，六十一章那裡我們會發現他停住的地方實際上是一個的逗號，是一個 comma 來的，跟住落去其實仲有嘅，仲有呢一個嘅聖經，耶穌冇讀落去嘅係一段點樣嘅聖經呢？佢話和我們神報仇嘅日子，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他没有读这一段的圣经，他停下来就卷起交还给执事，然后对会堂里面的众人说，今日这个的圣经已经应验在你们的耳中。难道以赛亚后面所说的那段的说话不重要？不是，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回耶稣停下来那个地方，正正是当时耶稣在世上面的使命，我说他的这个他的使命宣言是他所要做的事。他的使命是什么呢？是要报告上帝悦纳人的禧年，并且引导这个禧年的来临。跟着下一句就是我刚才读的这一句，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弟兄姊妹，这个不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世界上面的使命来的。主第一次来到世界被神高立，那个的使命是要完成上帝救赎的工作。耶稣基督要在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才完成那个我们神报仇那个的日子。在那个日子，他要安慰那些一切悲伤的人，他要赐华冠给那些在锡安里面悲哀的人，那些在忧愁在苦难里面的人。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很多的人被很多的各方面的罪业来到压制，被这个在这个撒旦的权势底下的里面，因着苦难，因着疾病，整个的人类都伏在这个魔鬼那个的苦难的当中。耶稣基督的来到是宣告上帝那个悦纳人那个的禧年。今天全人类都在那个的被在那个迷失的里面，他第一次的降临使看到他第二次的来临成为一个的必要。上帝报仇的日子必要临到，那个日子是耶稣基督在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歼灭这个的撒旦。今天在这个的世界里面，我看到千千万的人在魔鬼那种的迷惑的当中，千千万万的人在那个的因为疾病在那个苦痛的里面。我刚刚在一个上一个星期，我就送别我的一个好朋友，我的一个好同学。在维珍学院的时候，我跟他是一个一起放低我们在香港我们自己很喜爱的工作，来到去读神学，来到去进修，来到去成为神的仆人。但是过去这十年的里面，他就在这个癌症，在这个帕金逊症的当中，在这一切的苦难的里面，他继续秉承上帝对他的呼召，成就了，完成了上帝对他的托付。那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当跑的路他已经跑尽，所信他的道他已经守持，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不单止存留给他，也都存留给那些是愿意好像他，好像使徒保罗，愿意为福音来到忠心的人。当耶稣读完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第二十节至到第二十一节那里记载，于是就将书卷卷起来交还给执事，他就坐下，会堂里面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日这一段的圣经仍然在你们的耳中。这个故事用当日会堂发生的事件作为一个结束，他们先是承认他的话是何等的恩慈，并且很稀奇他讲出这个这么美好、这么悦人、这么安慰人的说话。然后跟着有人就讲，他说这个岂不是约瑟的儿子？他们以为他们已经对耶稣认识得一清二楚，事实上他们对这位的主一点都不认识。没，其实他好像我们一样，我们的眼睛都是盲了这样的，我们看不到，直到耶稣基督开我们的眼睛，直到神的灵是临到我们的身上面，叫我们能够承认这位的救主耶稣基督。 我们没有人能够看得到，这一位就是尼赛亚，这个就是神的儿子，他是那个至高上帝的儿子，他来到世界是宣告上帝那个的自由临到人类身上。这段的圣经可以分为四方面，我们一起来到去留意。第一方面，我们是看到主耶稣公开他尼赛亚那个身份，他说主的灵在我的身上。四福音当中，马太、马可、路加都有记载，主耶稣的灵在主的身上接受洗礼的时候，施洗约翰后来也都这样讲，耶稣正祷告他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在使徒行福音的里面，施洗约翰同样来到去见证，一章三十二节那里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四章第一节，耶稣充满了圣灵的能力，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昼夜受魔鬼的试探。跟住记载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去这个加利利，当中这两章的圣经多次多番的提到，我们就看到那个圣灵的降临，圣灵那个能力的重要。路加其实是告诉我们知道主耶稣的公开他作为上帝儿子的身份，亦都是圣经一再预言的这个的救世主，这个尼赛亚，这个被圣灵充满的这一位的救世者。这个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记载，却是让我们很快的来到联想起前面讲过的他被圣灵充满被引到旷野。我们发现圣灵降临在主身上之前，圣经从来没有记载，四福音从来没有记载过什么神迹，什么的异能，但是主耶稣被圣灵能力充满之后，又在会堂里面公开来到教导人的时候，他是代表着三一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的能力满满地来到在他生命的里面，要成就救恩。路加要我们去认识的不单止是一个伟大的道德教师，或者一个很奇特的哲学家，他更加不是一个奇特的 伟人那么简单。路加要我们要启示给我们的是一位全能伟大，却是道成肉身行在世人的当中。这位的主不是半神半人，这位主是一个完全的神，他又是完全的人。人用人的理性和智慧不能够明白，这个是一个的奥秘。圣经二千年来都是一直的来到去教导，神并不会用人的智慧免得十字架的奥秘落空了。所以我们用简单单纯的信心来到去跟从耶稣，神的儿子。当日耶稣传道行事，他呼召我们就是这样听，我们就是这样回应，正如当日的这些的门徒，主耶稣应许他的灵，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你们要得着能力是什么呢？由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为什么会回来聚集呢？今天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一个全然地来到献给神的一个的生命？我们有没有被圣灵充满？第二个讲到主耶稣是当他要传道的时候，当他 identify 到他的身份，告诉人听我是神的儿子，我来到世界要救赎人类的时候，人要作出一个的回应。当时耶稣靠着圣灵的能力是挑战人去悔改信福音。当时希律王已经将约翰施洗约翰下在监里，约翰不能够再直接的传道，耶稣在那个时候就靠着圣灵的能力传道，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福音一章十四节，主耶稣的传道的中心就是你们要悔改。我们会发现这个的要求是不断的重复的，他要求人要改变。四福音 的福音书里面，以至整本的圣经都是呼召人去回应神那个的呼召，悔改信福音。主耶稣那个的福音是要人回应，当人回应主说我愿意悔改，我愿意回转，是表明我愿意放低我过去的生活方式，我需要悔改。作为教会的传道人，作为信了主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都是很有限，我们的力量都是很有限，我们可以不断地开启发课程，但是如果人不按住福音的要求来到去悔改，去信福音，去信耶稣能够改变他们的生命的时候，教会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愚笨的一些的娱乐性的福音聚会，但这个只是愚笨。信福音的人一定要放下自我，否定自我，教会存在那个的是藉着传福音，教会存在是叫人认识神，叫人追求福音，是神的大能，这个福音只能够叫人听到，肯听，肯悔改。很多人来到教会不单止不听不悔改，他们有很多的防卫机制，他说我样样都不错，不用要改，等下先啦，迟啲啦。佢赖好多嘅嘢，赖好多人嘅问题，唔关我事嘅，我唔需要改，要改嘅系佢哋。好多人都唔觉得有咁样嘅需要，好多人嚟，但系有好多嘅无形嘅墙将佢哋嘅生命隔住。有啲人觉得嚟到教会嘅时候，传道人讲嚟讲去都系讲嗰啲，喺度讲耶稣。如果传道人不讲耶稣，如果信徒不讲耶稣，你要讲什么？所以我不会以福音为止，我不会以我讲道的时候，如果他觉得沉闷的时候，可能这个是正常，但是我会尽我的努力去讲。你们的祈祷神都不听的，看看你们那个的牧师几多人为他祈祷，又癌症又帕金逊症，他就卒之死了。没错，福音没有叫我们一定要在这个世界来到去活得 happily ever after。 我们所信的福音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那里说，你们既看见这许多的见证人好像云彩地围着我们，那些的云彩不是说给你看到他信了耶稣之后风风光光样样都得得意意，信耶稣我们不是要 sell 这个有求必应的福音，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是短暂，我们相信耶稣说的在世间你们是会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弟兄姊妹，为什么你今天在这里？你今天需要些什么？你需要，你想神跟你说一些什么的说话？正如耶稣基督在这个会堂里面教训人，叫人悔改的时候，他时时地对人说，我邀请你回应，你所做的你要放手，你要回转，你愿意吗？福音就是给人，叫人来到回转。耶稣的宣告，耶稣的宣告，这里有四组人，那些贫穷的人，那些被囚的人，那些瞎眼的人，那些受压制的人，谁作出这个宣告？是木匠约瑟的儿子？不是，这个是神的儿子，是他靠着圣灵在这里作出这个宣告，主的灵在我的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主的使命宣言，他说什么呢？他传福音是给那些贫穷的人，使到贫穷的人是有福音可以听到。当你听到这句说话的时候，在今时今日，在温哥华这个地方，你说我都不是贫穷人，我不需要这个福音。我们生活在加拿大这个社会是很富裕，就算今天面对金融危机，贫穷这个字在我成长的年代我很清楚，但是当我说到我穷的时候，我吃过营养餐，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营养餐？我接受过教会派面派罐头， 我住過木屋區，我住過骰子區，但這個是幾十年前的事，就是那些我們昔日擔很多油擔很多布回去的中國大陸，今天起碼有3亿人是富起上來，沒什麼窮人，很多人都富起上來。但在第一世紀，耶穌和那班要講的是那些生來貧窮的時候，如果他們生來貧窮的時候，他們就一世窮，他們窮足一世。那些被奴的要得到釋放，我們生活在這個的今天這個的社會的裡面，如果你面對一個的官非，你可以，如果你有錢的你可以請律師，如果你沒有錢的你可以請法律援助，坐監你有望出這個監牢。比起以前，比起第一世紀的時間，那些的被奴，那些是被囚的，囚禁的，在監牢裡面，你不要說他有上訴的制度，在那個的時間，如果你的被囚被奴的時候，你沒有任何的指望可以出生天，你會死在那個監牢裡面。原來被奴的，其實當我們講到被奴的時候，我們都很明白，正如剛才耶穌所講的那個貧窮的，都不單止在物質上面的貧窮，更加講到是那個心靈裡面的貧窮。今天呢，我們有神學家講過，我們今天是一個 fat mind fit body， 我們的腦袋是充滿了油，是被很多的垃圾塞住，很肥啊！我們的腦袋，我們個個追求一個很 fit 的一個身體，但是我們的腦袋卻是貧窮。很多人是不單止被肉體來到捆綁，心靈也都非常的黑暗。耶穌出生在這個世界上面，他說他來到這個世界的目的是要叫人的心靈得到釋放，他是要救人脫離那個罪惡的捆綁，他救人脫離那個被錢財迷惑的捆綁。那你打開報紙的時候，每日無日無之的人被色情，人被錢財，人被名利來到捆綁，他要救我們脫離這一切從驕傲、從情慾種種的黑暗帶來那個的捆綁，那種的任意妄為，什麼是同性戀自豪日，有什麼值得去自豪，他生活在一個什麼的世界的裡面。耶穌說他要叫瞎眼的來到看得見，第一世紀那些盲眼的很多，這樣的人無藥可救，當你盲的時候你就一世盲。今天如果我們到70、80的時候，我們可以去排隊，醫院可以切除這個白內障，然後你就重見光明。第一世紀原來有眼疾，原來盲眼就指他一世都盲。當然這個的瞎眼都不只是肉身的瞎眼，更加是指到人心靈那種的瞎眼。但耶穌來到這個世界上，他不單止醫治人那個肉體的眼睛，大衛的子孫啊，可憐我吧，當那個巴多羅買那個的盲的這個的瞎子呼求耶穌的時候，耶穌就叫他的眼睛得開，他打開人的肉眼，他更加打開人心靈的眼睛。使徒保羅在他祈禱的時候最能表達出這個意思，那個的神更加要打開我們心靈的眼睛。以弗所書第1:16-18那裡說，他說我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將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賞給你們，使你們真知道他，並且照明你們心中的眼睛，使你們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我們可以看見我們心靈的眼睛是幾咁需要時時常常的被照明。有很多的人卻是很不幸，心靈的眼睛盲了，但是不自知道。 受压制的得到自由。主所说的在第一个世纪有很多那个的奴仆奴隶，在那个奴隶的制度的里面，大部分都是那些的 slave， 都是那些的奴隶，他们得不到自由。如果你生来是奴隶的时候，你就会被那个就是奴隶，没得转变。那些受压制的得到自由，是讲到那些在肉体肉身上面得不到自由，更加是知道他们的精神上面，在感情上面，在他们的心灵的里面受到压制。今天现代人，我们可以肉身上面很富裕，我们可以享受很富贵，但是心灵里面却是有很多的压制。就算人进入婚姻的里面，但是有很多的人在婚姻的关系里面，在家庭的关系里面，要受到很多那种的关系当中那种的破裂，而仍然要在一起那种的压制，那种的痛苦。耶稣来，他要释放我们。今天在世界上面有很多的地方，有很多的人是没有自由，很多的女性就算生活在加拿大这个地方，我们以为我们自由，我们仍然是感受到男女不平等，何况你去到，如果去中东的地方，去到那些很落后的地方，这个世界更加有很多的地方是受邪灵辖制。你们的邪灵不单止在那些落后的地方来到辖制，亦都在我们这个最文明的世界的社会的里面。你看有多少人吸毒，我仔在大学里面读书，他说有很多的同学经常 要去到那 些 club 的里面去麻醉自己。这些就是今天读紧书的青年人。主耶稣的使命要达到，主来到世界上面要帮这些一切绝望的人，无助的人，完全不能够改变自己的人的处境。然后他说，他宣告神悦纳人的禧年。 This is the year of the Lord's favor。 这段的圣经是取自利未记25章那里讲到那个免除的意思。原来呢25章里面所提到的禧年，是讲到是神所定的一段的圣经里面，在禧年的当中，一切是被借出去的，被因为什么一切的原因而去租借了出去的，都要物归原主，奴仆婢女都要得着释放。禧年是神定，凡是经过七个安息年之后，第五十年要当作一个圣年，这个是喜乐，这个是安息，是自由的一年。因为要在遍地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各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各的家，不再作别人的奴隶。耶稣来有一个这样的宣告，这个是什么的意思呢？想一想，如果你签了巨额的信用卡，今天你刚刚买了屋，屋价就越来要冧的时候，你没有能力去pay这个 mortgage， 就在这个禧年的时候，神说一切的债都不需要再给了，你的间屋是完全是你，所有你欠的都一笔勾销，你不再有任何的债务。主耶稣在2000年前在拿撒勒的会堂里面这个的宣告，贫穷的人有福音听，这个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自由，受压制的得到自由。今天在这自民华人宣道会，在这个教会里面，主耶稣同样这样来到去宣告。你可能说我不穷，我什么都有，我住着大屋，我揸着靓车，为什么我有什么缺乏呢？我又没有坐监，我得着自由，我眼睛视力很好，我刚刚才切除了白内障，我没有受什么的压制。主耶稣这一段的圣经告诉我们什么的信息，
主要告诉我们，这个不，我不是说你外表有多风光，不是说你穿什么的衫，你揸什么的车，你住什么的屋，你有多少个学位。主耶稣要告诉我们知道的是，你的心灵的深处，你是不是真正得到满足，你是不是很有把握来去面对你人生往后的日子。你往后的日子你会不会走得很好？你有没有想过你最后那几年的时间，你是不是真的可以毫无缺陷？你的内心是不是真的有那种的平安？主耶稣今天对我们说，我看到你里面那种的贫穷，我看到你被很多的东西来到操控住，你没有真正那种的自由，你被破碎的婚姻，你被破碎的家庭，破碎的人际关系，搞到你支离破碎。今天我就是要对你说出，神要释放你，叫你得着自由。为什么可以这样？因为我爱你，因为我能够成就你生命梦寐以求的。你被罪，被过去所做很多的错误来到去压制住，你不再能够担当。但是我要用我的生命，我无罪的生命，我完全的生命，我为你来到去舍己。我来是要叫你得丰盛的生命，你愿不愿意接纳？这个是耶稣基督2000年前发出一个这样的邀请，他要我们，要求我们回应。你今天来到这个的会堂的当中，主耶稣向你宣告，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那些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人上帝悦纳人的禧年。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当中。你有什么回应？有什么能够叫我们回应主那个的邀请？是主的灵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当结束的时候，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的见证，一个弟兄发生在一个弟兄生命的见证。王锦浩是生长在一个中等的家庭，很可惜他的父母分别在他10岁、11岁的时候就去世。他14岁的时候发现他有青光眼，当时他视力只是剩下2%至3%，他连盲人的学校都不能够，都不收他。香港的圣方济书院的校长很有爱心，每年收读几个残障盲眼的人，于是有个修女就开始教他点字读书，亦都将信仰传给他。但是因为他实在太过 不喜欢天主，他觉得天主对他太过不好了，他开始染有很多不良的生活习惯，他埋怨神将很多这些不幸的事发生在他身上。他勉强考完了他中学会考，但是肥佬哥哥在美国，于是他就去到美国升学，环境转变了，他专心读书起上来，他全部的成绩都拿到 A， 很顺利。他进入大学以为有转机，却是呢生活在苦读的里面。他很有领袖才，所以他组织了一个类似好像嬉皮士的组织，但是他情绪更加低落，他跟黑社会来往，也都学习神打、酗酒、吃迷幻药麻醉自己。他没有出路，他以为结婚是一个出路。在大学的里面，他认识了一个女仔，这个女仔都很爱他，虽然他盲眼。他跟大他高他一班的女仔结了婚，但是没有出路。他发觉他影响多一个人，他结婚一年之后大学毕业了，他拿到全 full scholarship 去读 PhD， 他读社会学和 counseling， 完成了这个硕士学位，他就不想再读，他都不想再拖累他的太太，于是他申请离婚。但他太太没有离开他，之后跟太太回到香港，生活更是变本加厉， 佢唔敢再用镜睇自己嘅样，因为佢嘅样好似骷髅骨头咁样。佢好详细咁嚟到话俾太太听，佢将要点样去自杀，因为佢唔能够再咁样生活落去。佢只系随口咁讲讲，佢竟然冇谂到，竟然影响到太太嘅情绪。太太系照住佢讲点样自杀嘅计划，自己嚟到自杀。结果佢嘅太太三日三夜昏迷。但是感謝神，他太太最終是獲救，死過翻生。另一件事件，神讓他成為人生的轉捩點，他不再驕傲，他謙卑下來，重新來到看人生，再讓他有機會去尋求福音，接受救恩。他重新學習愛自己，愛太太。這位盲眼的黃錦豪，後來申請去到英國劍橋大學讀這個的電腦的碩士，他靠讀書靠錄音，找人幫他讀給他聽。他用發聲的電腦軟件，他完成了這個劍橋大學的電腦工程。他成為了一個軟件的工程師，去到這個的美國加州那裡。老闆很愛，是一個很愛主的華裔基督徒，邀請他參加星期二晚的查經班。當時他想老闆請他，不好意思不去。老闆就跟他說，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人讀完約翰福音之後是不信耶穌。他很好勝，他說好啊，就來給我看看，我不如我就做一個唯一不信的人給你看看。於是他去了查經班，很意外地他覺得很有意思，其中不可以思想人生問題。查了一段時間，老闆說我很忙，我不能夠再帶你們，不如停一段時間。他說老闆不如不要停了，不如由我帶吧。他未信耶穌，他就開始帶這段查經的時間。未信主的人帶領查經真是不可思議。他查這個約翰福音，查到約翰福音第十章十節的時候，我來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更豐盛的生命。他感受到神那個真理，耶穌來不是要拆毀我們，是要叫我們得豐盛的生命。他非常的感動，他自己以前追求的比起今天，他體會到耶穌能夠將豐盛的生命賜給他。在那個時間，他就放下自己謙卑的來到去接受這個的救主，成為他的個人的主。在1992年的時候，他信主了。他發覺約翰福音十章十節的說話非常真實，之後他從來沒有後悔過信耶穌。起初很多的疑問，但是後來生命真的豐盛了，真的甜美了，每一天的加添給他，去使他的肉身生命。他说我可以放弃我的肉身，但是我不可以放弃我的信仰。1992年当美国微软 Microsoft 非常的盛行， Windows 开始，整个世界都被视窗的影像来到去控制。他自知眼睛中有一天他完全不会看得见，他担心以后怎样谋生。于是他就说，我一系就离开电脑的行业去做社工，因为他之前是读这个的辅导心理学。结果他就飞到去西雅图微软公司那里自荐去建工，微软录用了他。当时这个的 Microsoft失明的人士全球只有几个是去做这方面，神给他有这样的机会，神更加安排了他去做这个残障辅助科技组的组长，为残障的人士设计这个电脑的软件。他成为那组的开荒牛，之后神给他恩赐，他成为七个
軟件發明的專利設計。這位黃錦豪在2004年提早退休下來，開始攻讀家庭和婚姻治療。今天不單止他是在西雅圖做這個家庭婚姻治療師，他亦都從2004年到現在過去八年的時間，創辦了彩虹事工，去到中國四川、廣西的南寧，服侍中國千千萬萬的這些殘障、瞎眼的人。耶穌基督改變了這個人的生命，將一個瞎眼的這個人的生命，在生死的邊緣，在過往在黑暗的當中，到處來到去找為什麼他要存在在這個世界上。這位的朋友，他今天他代表了耶穌，他傳福音給那些貧窮的人，他將他自己的資源成為不單止是創辦人，是那個總幹事，他將自己生命的見證來到告訴人，瞎眼是可以看得見，肉眼可以是盲，但是心靈的眼睛開放的時候，他的生命就不再一樣。福音是可以改變人的生命。這位弟兄9月18日下午2:30，整個彩虹事工有一個這樣的聚會在我們的教會，我邀請你來到看，不單止這個弟兄，也要看另外一個在台灣出世，因為火燭盲了眼，後來在殘障奧運會拿了奧運殘障的銅牌，是一個音樂的牧師。福音可以改變他們的生命，你和我四肢健全，神是不是可以更加透過我們的生命，叫我們可以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叫那些被掳的得釋放，他們的眼睛是可以得著看見，受壓的可以得著自由。弟兄姊妹，今天主耶穌在列治文華人宣道會同樣這樣來到去宣告，你有沒有用心去聽主所說的說話？你有什麼的回應？請我們一起低頭，我們祈禱。為什麼你今天會在這裡？你有什麼的需要？你想跟神說什麼的說話？我給大家少少的時間去祈禱。今天耶稣同样是发出一个的邀请，耶稣的福音是向每个人在会堂的里面来到向人来到呼召，有没有人愿意在今天，如果你未曾过往未曾认识耶稣，你今天愿意接受耶稣，我邀请你举手，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愿意接受耶稣？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否已经临在在每一个的在座的生命的里面？如果是，我感谢神。如果你是那个未曾接受，但可能你已经听过很多，我盼望你今天可以打开你的心门。弟兄姊妹，我们都同样要问， 福音已经临到了我们。今日主的灵是否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是否代表了耶稣来到去将福音传给那些贫穷的人，是被监禁的人，眼睛是盲了的人，受压制的人？主啊，帮助我们回应你的道，回应你那个的福音的邀请。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